哈利路亚，奉天圣名开始我们的早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36首。
心中就满足过，
谁排柜垫呢？来帮忙排柜垫哈。
主耶稣是否仍看顾？特别看顾，特别看顾，因他的喜我有苦，爱总是有痛苦，黑夜只起初但就左臂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又是黑夜漫天迷布，我心灵艰困又充满愁苦，主耶稣是否能看顾？特别看顾，特别看顾，因他提醒我有苦，爱总是有痛苦，黑夜起初但就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你是他难抵挡，你不说你是难等我，如一句一次你是满光，特别看顾，特别看顾，因他提醒我有苦，爱总是有痛苦，黑夜起起初但就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亲友一样别不回，我心已破碎，有谁来安慰？您谁来抚慰？特别看顾，特别看顾，因他提醒我有苦，爱总是有痛苦，黑夜起起初但就主必看顾，
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我在找诗歌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一首，变得想着唱着，可以去体会到拿俄米在回归这个过程当中心中的一种既期待又怕受伤。我们来看他在第一章里面讲的几句话，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13节，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拿俄米此刻感受到经过失灵的光景，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他体会到这是神管教他， 伸手来攻击他。我们来看二十节，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了。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去访问哈，当然有时候是去医院我们就常常可以去感受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经过了一次的软弱，那也经过神的管教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像拿阿米这样的一个回应神是否继续看顾我呢？所以在唱这首诗歌去了解到整个拿阿米的心境有时候读圣经我们如果能够去揣摩当时的情境如果我是他，你会怎么做？我觉得拿阿米真的是很勇敢他真的是一心打算就是要回去不管别人怎么去看他，他总觉得伯利恒是我的家不管过去生活是如何我想伯利恒应该是我最佳的选择。神会不会依然看顾我呢？就像过去在十年前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满满的，但是如今就是空空的，我回来是不是依然能够受到神的爱戴跟眷顾呢？我想心中是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这种假设了。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刚唱的诗歌里面的副歌，他必看顾，他必看顾，他体恤我的忧苦白昼虽然有痛苦，黑夜虽觉凄楚，但救主仍然看顾。所以可见主他永远不离弃我们承认昨天我们提到的归回，那归回这件事情是人的问题，其实神老早等在那边。所以我们怎么看在整个路德记里面我想这个拿阿米也是借着神一次一次的带领去感受到其实当人的归回神就一步一步引领人能够不断的走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第一章，在结束之前留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二十二节，拿阿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奇怪在路德记结束为什么会提到这一句话，这是一个神恩典的伏笔他要进到第二章里面的恩待跟神的眷顾。那为什么说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它是一个恩典的伏笔呢？我们在想我想路德真的是单纯他也没有想到说我真的跟婆婆到这个伯利恒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们家里没有男人那是陌生的地方这地方的人会接受我吗？我是摩押地的女子这地方会接受我吗？而且看两个寡妇我们到底能够去伯利恒到底能够得什么？我想第一个直接面临考验的就是他们的生计的问题，吃的问题怎么办？那圣经里面提到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到底这个跟神的恩典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参考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请看第十九章，利未记的十九章，利未记请看第十九章。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的第九节，在你们的地上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利未记里面在律法当中有一个要求，我想律法的背后都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我们可能觉得说到底这个律法这个规定到底是怎样？那在这个规定之后，我们看见了圣经后面就提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像讲完这句话之后神在后面签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特别交代。那在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因为一个两个寡妇回到神的应许之地， 他们到底怎么样能够赖以为生呢？哎，正好一回去的时候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他们可以不用烦恼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呢？他们可以到任何的田间来拾取麦穗，如果他们是遵照律法的话。虽然在世纪是一个我们讲好像本来是光明一片突然进到一个山洞里面，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最灰暗的过程他们是拜偶像的过程甚至受到神管教的过程当然神也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来恢复这个独一神的崇拜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段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他们可以到任何的田间来拾取，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好，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就看见了，这是神的恩典神的预备。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整个第二章一切入第一节里面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做普瓦斯，是个大财主。为什么在第二章一开始就提到说有一个大财主而且是谁的亲族就是以利米勒的亲族。我想这个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们来进到一个更美的而且是神祝福的。那为什么说有一个亲族跟他们往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参考这个生命记生命记我们来看25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路德记真的完全伸张了神在这个立位记里面所讲的一些法律的规定、律法的规定这个都是来去保障了这些孤儿寡妇在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25章，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来看到第六节。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的丈夫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是一个爱的精神。那提到说兄弟当中如果有一个这个兄弟死了，但是他的太太没有生子既然没有生子第一个他们这个地就没有一个名字的一个传承定在这个死人这个名字所以律法就一个规定他的兄弟要尽他的义务，怎么样呢？娶他为妻。那跟他同房生了孩子之后呢，这个孩子要留给死人的这个名字当中，甚至他的产业也留给他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保障的部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立位记这个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就提到这个观念他提到说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他是一个大财主，所以理当的这个财主这个至敬的亲属应该要尽这个本分，应该要尽这个本分当然以当时的状况来说如果他不尽本分我想这个拿米跟路德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却看见他碰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财主从当中真的来解决他们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二章，路记的第二章那在第一节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看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摩押女子路德就对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只管去吧。这时候拿俄米可能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因为经过十年之后可能当时的整个信仰的状况来说可能这个律法也没有真的落实在他们的生活之中生活之中，但是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这个路德他真的很孝顺他的婆婆所以他只想说来照顾婆婆甚至来去拾取麦穗他知道这个律法他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到别的田间去拾取麦穗那我们看见他就来到田间，他也不知道去谁的田间那没想到我们看这个第三集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 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普阿士那块田地。所以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的记载呀、我们觉得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哈。从路德记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提到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它是一个时间点哈。这边提到说，恰巧那么多的田地里面，哎，他就恰巧到了以利米勒这个田地啊，这个啊普阿士这块田地哈。那第四节又提到，普阿士正从伯利恒来到这个田地。所以从这个巧合当中啊，也让他们能够相遇，也让他们能够相遇啊。当然这个普阿斯可能也留意到了啊，拿阿米回来了，也是他自己的亲属，甚至也带一个摩押女子啊，就是他的儿妇。所以他也观察了，也了解啊，这个路德啊，他有很多美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见了他们回归，说实在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生活，但是神啊，透过律法的精神、爱的精神，处处来为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甚至进到一个更宽阔、更美好的一个状态之中。哈，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了解哈，从正式、恰巧跟正从，我们发现哦，一个真的是归向神的人哦，神就透过各样的环境的安排，来带领到神要我们进到的一个丰富之地。我想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是过着信心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呢、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当中啊有神的美好的带领跟安排。我们来看诗篇的78篇，诗篇我们来看78篇，我们来看72节，78篇来看72节，诗篇的78篇的72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我想在神的恩典当中啊，神会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哈啊，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啊，就像我们这边所看见的正式、恰巧、正从。那也因着啊这个过程啊，也因着普阿斯能够善待路德，甚至后面我们所看见的也愿意娶路德为妻啊，在使人的这个名字当中啊能够留后留名。代在的啊，都是给他们往后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这个就看见了啊，一切的都有神美好的带领，就像在罗马书的8章28节提到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可见任何的事情呢、不管是好是坏啊，其实我们只要肯定我们是爱神的，神就带领我们以后的路，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哈、我讲一个见证哈、我们就来祷告哈。我想在大同我们这个可能有听过这个见证就是我们的这个赖彦夫长老娘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真的想起来真的是主耶稣的怜悯也从当中来去感念神的爱那时候长老娘长老有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做天威他那时候在当兵，在马祖的北干当兵。那这个北干当兵刚去所以非常的陌生所以那个部队也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假就是可以去那边探亲去看他们所以后来张老娘想说跟几个姐妹一起去了爸也找了这个陈世道执事娘还有张老的张老娘的姐姐还是妹妹他们就三个去了。那没想到这个机票很难订这个马祖的机票真的难订，他们很早就订了而且是订到早上的一个班机那我们到马祖的天气是很多的变化可能突然间可能就有一些云层可能突然间整个气候就有变化了没想到他们正准备已经到了机场准备搭飞机的时候，那突然儿子天威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说妈妈你们班机订太早了我们的时间下午比较方便所以看你们能不能换个班机甚至晚一点到这个妈妈就很生气晚一点到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讲呢你的时间为什么不早一点讲机票都订了而且又非常的难订那怎么办呢那我想一般的做法想说就提早去嘛在那边等着也可以观光一下也可以我想一般的做法会这样那张老娘就想说那如果是下午那就再订这个下一班飞机好了就赶快去换机票看能不能订到下午的那非常的奇妙把那个早上的机票退掉换下午的机票很顺利的竟然换到了 那整个飞机啊，加这个机组人员大概19个、啊、所以后来他们三个就没有搭第一班飞机啊，所以扣掉就是剩16个、啊、那没想到啊，第一班飞机飞回去了 啊就飞过去了。那飞机是飞过去回来，然后同一班校的那一班飞机还是同一班飞机去哈、啊。那没想到啊飞过去，那他们下午要到机场准备坐飞机的时候，等着等着时间到了，一结果什么都还没有说要啊，这个有在讲说可以搭机了哈、啊。那后来就听见了、啊、这个飞机啊早上已经失事了啊，撞山啊，因为突然它的天气的气候的变化，在重飞的时候、啊、没想到就撞山壁。啊，这个16个 啊全部都罹难。所以当长老娘知道这个事情呢、啊，心中非常的感谢主。他想说啊，如果没有那一通电话，儿子的电话，他们三个就死在那个地方，啊，死在那个地方啊。他本来心中感到非常的埋怨、啊、抱怨了、啊，这个儿子怎么不早一点打电话啊？可是如今呢，这个心中都是感谢的。所以后来他们在见证呢、啊，就提到啊，他说以后任何遇到事情呢、啊，他们都不会埋怨啊，想说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所以可见呢、啊，在我们的身上哈啊，我们是神所眷顾的啊。其实神会透过很多的安排来带领我们，我们只要带着信心，不管遇到好的不好的事情，都要懂得感谢，懂得交托。好，我们现在来祷告。